黄牛户，我们感谢你多年来帮助我们保守，然后我们能够今天才能够这样的样子来敬拜保守我们，是因为神你按照你的约，你要按照你所说的话，就是你的律法典章里面所应许给我们这些一切的福分，透过我们来遵守你的律法典章，你要把你这样的更天上的更各种样的美好的福分，按照你预定的美意，借着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你要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我们的感谢你赞美你不是只有口说的，因为我们献上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把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洁净的身体，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不是有残疾的，而且完完整整的在你面前的奉献，不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自己全人，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全毫无瑕疵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你才是真正照着你的形象塑造的，才能够真正来恢复神你的荣耀。再次来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把你启示给我们的这么多的亮光，你摆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真理永不移动的这样的一种真光赐给我们，也要赐给所有真心来渴慕你饥渴慕义你的这些人。很多人不配的，看不懂听不懂，气质的粪土，但真正能够饥渴慕义知道什么是宝藏的人，他们一定是能够一听到就追赶，一听到就愿意来变卖一切，因而来买这样的真正的财宝。求你帮助这样的人，让他们让我们找到，一同来追寻神你永生的道路，一起来成为神你亚威圣会里面的真正的一份子，来荣耀你的圣名，帮助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真道，使他所传讲的能够直透人心，能够让人从撒旦的这样的一种欺瞒烟雾的当中可以真正得到解脱。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讲的在这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在播放上，在传递上面都很通顺，没有其他的嘈杂，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今天的进度是生命记第23章，以下奉读圣经神的话。23章第一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亚威的会，私生子不可入亚威的会，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亚威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亚威的会，他们的众子虽过时代也不可入亚威的会，因为你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毕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亚威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亚威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亚威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漏证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准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亚威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洁净，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 你不可将它交付它的主人，它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它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它。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原文作狗，若狗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亚威尼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亚威尼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亚威尼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亚威尼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亚威尼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亚威尼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葡萄，所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庄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今天来看《申命记》第23章里面的经文。整个23章里面，一般若照律法的一个分的描写的过程，我们发现到他用了一样的，跟前面是当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你要怎么办，以及他有直接的一种禁戒命令，禁戒我们说什么样的事情你不可以去做，所以他大概也是按照前面所描写的，都有相同的写作模式。当什么事情发生了，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或者说你不可以做，或者是你不可以做某一些事情，这两个互相的一个交替来出现。整个23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所描写的，我们一般把它分作七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谈到有关于不可以入亚威会的人，以及可以入亚威会里面的人，他们的资格是怎么样去判别的，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二段大概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谈到以色列的金营，这个营要如何去分别为圣，免得亚威来到他们的中间的时候，看到他们中间有这些羞耻的事情，那他们亚威就离开了。再来从第十五节开始，大概就是每两节或三节，它就出现一个主要的谈论的对内容。十五跟十六就谈到有关于逃亡的人，我们如果要去保护他。然后十七、十八谈到以色列中间不可以有妙计，而这些从事不洁净工作，他们所得到的这些金银，不可以成为还愿金。再来19到20提到有关于借贷的问题，借贷特别提到不可以向弟兄来取利，但是如果对于不是弟兄的，你可以向他取利。再来我们从21节到23节，他特别提到人向神所许愿的这个愿，等一下你这样不行，你放要放在这里，你那边你没有在打字哦。我们从21到23里面谈到许愿就要还愿如果你不愿意还愿，那你当初就不要许愿。如果你的许了愿而你不愿意还愿，他特别经文特别记载神会去追究，甚至这个如果你不还愿的话，你就成为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最后都谈到24到25节里面提到，在以色列的他们在农业社会的里面， 如果这一些在旅途中会饥饿的人，他经过弟兄的葡萄园或是这一些果园，或者是这个麦穗，如果刚好是已经快要成熟了，那你可以路过的时候，你可以随手摘取来饱足一下啊。但是在你摘取的过程中，他特别警戒啊，不可以过度的摘取，你不可以拿刀，你不可以用器皿把它装填，那就已经越过了你照顾这些缺乏者的人的立法的一个要求。而整个我们看到立法的一个规定来看，整个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规定大概是对于神的有一种区别，以及对于人的有一些适当的一个保护跟怜悯啊。那对神跟对人它有都有双重的一种要求，但是我们发现到对神的跟对人的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分别。也就是对神的，神所召集的选民，这些选民之间你如何对待这些选民的事情，以及对待神的事情，他很要求的是你要分别为圣。同样的，我们对于弟兄你也要做一种区分，你要区分的是跟外人之间的区分，弟兄和外人之间的彼此的对待它是不同的，所以要区别。同样的，当你对弟兄的爱也不能够越过，不能够越矩，它还是 有限制的，不是毫无限制的越过了变成是脱缺啊，它还是有所分别的。所以经文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强调要有分别。所以我们这一章的里面，基本上我们大概用第十四节作为整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一句或是一节。这一节里面谈到说，亚威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行走的目的是要来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既然神是在我们的中间的，所以我们他就特别要求说你要圣洁，免得神看见我们中间有这些羞耻的事情，那神就离开了。羞耻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污秽，羞耻这个字原来是指裸露，也就是身体没有穿衣服。当然没有穿衣服，他圣经谈到没有穿衣服，他有很多的不同的讲究，有男人的也有分女人的。所以圣经谈到说不可以把你的父亲露下体，不可让他裸露他的下体。就男人来讲，男人他如果上半身不穿衣服，那下半身他有遮盖，那这不叫裸露。圣经谈到男人如果是裸露下体那个才叫做裸露。但是如果就女人来讲，女人如果抛头露面，如果显露出她的身体那不是只有光裸露下体，那裸露其他的部分它就算了是一个裸露了。所以裸露的一个分界线，就圣经的角度，男女还是有别的，男人是不可以露下体，女人是连头发它都不可以裸露的。这个这样的裸露成为神所认为是羞耻的。那为什么要谈到这种裸露是成为羞耻的？我们知道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在伊甸园中男女两个人他们彼此裸露不以为耻，因为还没有犯罪。当他们犯了罪，裸露就成为羞耻，因为裸露跟罪就有彼此相关联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当亚威的所拣选的族类他们成为一个军营或是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的时候，他特别要要求他们成为圣洁的。好，今天我们特别提到圣洁这个字眼，这个字眼要跟前面我们提到的他在第十节，你们中间有人他在夜间是成为一种不洁净的，不洁净这个字，洁净不洁净与不洁净是按照洁净条例所定规的，它是针对人，人有洁净跟不洁净， 他从食物，从他所接触的男女的关系，以及他的皮肤病，他的生育种种的这些规定，都是谈到洁净，那是针对人。人如果他是洁净的，他才可以分别为圣，来归到神面前。当这样的一种分别为圣归到神面前，我们圣经在谈到这个字眼叫做圣洁。圣洁这个字原来就是分别为神，这个叫圣洁。一个洁净的人，他才可以成为圣洁的人，而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可以成为圣洁的人。所以你要圣洁，你的先决条件是你洁净。你如果不洁净的人，他绝对不可以成为圣洁的人。但是我们要说，成为洁净的人，他不见得他是已经成为是圣洁的人。洁净是当我们遵守了神的洁净条例的时候，那是你身为洁净的。但是当你洁净的时候，你还要来到神面前。当你来到神面前，你分别神，要来敬拜神，要跟神亲近的人，这样的人才叫做圣洁，才叫做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说圣洁它是归给神的，圣洁是对神的，洁净是对人的。那我们发现到在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他用这个经文的这样的一种前后，人要先成为洁净，人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神看他是成为圣洁的。而神要求的是，当他要来到以色列会众的时候，他是以色列会众，他是要成为圣洁的。当以色列是成为圣洁的，神才会在他们的中间。以色列人如果不圣洁，神就会离开。所以这等同像一个层层的关卡。神要求人圣洁，而人要成为圣洁的先决条件是要成为身先洁净。你先成为洁净，你才成为圣洁，那神才会在我们的中间，神才不会离开我们。这是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整个圣洁的一个观念，实际上这是整个第23章他不断的强调，分别跟圣洁其实就是相连的。我们跟神之间对神的事情要有所分别，同样我们对人也要有所分别，这个彼此是相连的。所以经文在这样的一种不断的重复的强调，我们对于来到以色列的选民的中间的人，这些人不光只是以色列人而已。以后我们知道，以后这些外邦人因着以色列他们蒙神的拯救之后，很多人羡慕，很多的人看见亚威是与他们同在的，他们就要来加入到以色列的群体的中间。那我们要先说圣经谈到了以色列的亚威的会，亚威的会这个字是我们应该换作说亚威的召聚，或是亚威的会众。因为这个会这个字有一种召集，它可以指召集的人，也可以指召集的这个聚会的事情。那不管是人或是聚会的事情即使它是相连在一起，你有人你才会有聚会在一起，而有聚会一定要有人。所以亚会的会，比方说你要进到亚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里面，是属于神的群众的里面，那这些人的聚会，那这些人的聚会，圣经上谈到至少他偏向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当谈到亚威的会，就是要来敬拜亚威的，也就是在敬拜的事情上，他强调你只有成为神的选民，你才可以成为亚威的会众，来到亚威的面前来敬拜亚威。那其他的外邦人他们是不可以的。那外邦人甚至说外邦人不可以吗？实际上圣经有提到，当外邦人要来敬拜亚威的时候，他是跟选民是分开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的时候会谈到说外邦人的愿，也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要来敬拜神，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地方，但这些特定的地方是跟以色列是有分别的。不要以为这样的分别是不对，不是的，这样的分别是对的。 就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的，一定要分别。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一同要来敬拜神的时候，还是要分别，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亚辉的会众，他还是只是一个在外的一个慕道者。他是一个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慕道者跟你已经成为你教会里面的人，他是不同的。当然，我们说慕道者是比较亲近的，已经进入到第一步了。但是当然，他跟那些还不信的人，那有更大的一个差别。那经文是在谈到说，至少你要进到亚威的圣会的里面，他有一些必要的要求。也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要进到神的选民中，他按照第一节到第八节，他会跟你们提到，基本他有一些必要的条件。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讲这些条件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说，整个二十三章里面他强调的人对神以及人对于其他的弟兄或是外邦人，不是同种族的，不是同选民的人，你对待他们的时候，你有一个照着律法的规定，他有一种要求，这种要求很特别的，要把两种是分开的。比如你对神的跟不是对于神的事情，你要分得很清楚。再来，你对于弟兄的跟对于外邦的，你也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整个经文就是以这个来向我们来述说。虽然说的内容好像很多啊，有不同的面向啊，它都跟生活中很息息相关的啊，它有关系到农业的，有关系到这个族谱关系的，有关系到这个商业买卖的啊，种种的这些关系都有啊。但是透过这种人实际的生活，那从这种生活的过程中来分别出来神的要求，神的圣洁的要求是在哪里显露出来的。然后人的圣洁，我们不说人的圣洁是在心中，不错，圣洁不能够说他不能够说啊，不要从心，确实是要从心开始，但是从心开始的时候要显露以外，律法是要求你至少在外在上来讲，你外面的行为要来显证你内在，至少你内在是圣洁的。也就是人的圣洁是要从外在的行为去评判，我们没办法从你的内在说哦，你这个人到底圣洁不圣洁，我没办法判别。那今天我们要一同是亚威的聚会，那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能够从你外面的行为中我来看到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同伙的人，那就是要从外面的行为。你不能说啊，我是圣洁的，我是亚威所拣选的啊，我就圣洁啊，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外在的证据证显你是一个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就如同新约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为什么要透过圣灵的恩赐，也就是说我们会说方言，当你有说方言表示你是受圣灵的人，你又受洗的人，你又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救主的人，也就是你相信神的拯救的人。那当有这些外面的这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在最基本的接纳说，你至少你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这些表示都是从外面的，圣经没有说啊，我信耶稣的，我是信在里面的啊，我受水洗的，我是心中想的啊，我受圣灵的，是我自认为有的。那就认为你就是已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那我们从经文来看，一一的来看经文所要求的这种分别，它到底要怎么去分别。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它基本上大概就是一种架构里面，我们大概就清楚它是一种 ABA 的对称。首先提到的是，你如果是以色列人，你置外于亚威的这个会众里面有两种，他特别提到他是原来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造成他就从以色列中间被隔离出去了，他不再成为以色列会众里面的一份子。 第一种就是我一般我们称为太监的。那成为太监，就经文的角度来看，我个人是比较认为，这个绝对不是一种意外产生的，而是一种人出于他有某种因素，他自己去造成的。那如果照着经文的前后对比，我比较偏向于这个跟宗教性有关系，也就出于宗教因素而自己自割自阉的。那这种自割自阉的，圣经上有提到，自割自阉的有两种，一种是为神而自阉的，以及为了其他的异教的崇拜问题而去自阉的。我想这里是比较强调的是，你为着其他的神明的因素而自阉的人。所以圣经来提到这样的一种自阉，神不喜悦。也就是你为了参加其他的异教的崇拜行为而去自阉的这种人，神把他排拒在外的，排拒在外的。那圣经也有提到说，为了神而自阉的也有，不是没有。那我们在新约中也提到说，如果你为了不结婚而自阉，以后呢要来特别服侍神，那这个圣经上也有，不是没有。但是保罗也不是说一定要人要这样做，那这样的人他还是可以成为是亚威圣会的。所以我们谈到说自阉的人，他是有宗教因素，而他是为了异教崇拜因素。那这样的人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话，他就自外于亚威的会中的人。第二种是私生子。什么叫私生子？这个字圣经上只有出现两次，那很难去决定他到底是哪一种才是私生子。不过一般来讲，大概他跟外邦有关系的。所以大概有的有两种讲法，有几种讲法。有的人认为大概就是跟外邦女子结婚之后所生下的，跟外邦女子结婚生之后所生下的这个才称为一种也就是你是跟外邦女子所生的，一般外邦女子所生的，那这个也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中间，他们会有去跟那些庙妓，迦南的庙妓里面跟他们发生关系之后，然后怀孕生下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种。那也有一种人等说，有人是指说是一种非婚生子。不是结婚，不是因为婚姻关系，而是因为淫乱所生出来的这种人，他也有可能是成为一种私生子，圣经上提到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在弥迦书里面，撒迦利亚书里面，撒迦利亚书里面的九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字，不过这个字大概是跟外邦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字大概比较偏向于跟外邦女子所生的，也许是这样的。那不管是怎样，第一节跟第二节所提到的字眼，我们发现到在整个旧约中大概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出现这样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确实也很难谈到说这一些器皿被打伤或是羊具被割伤这种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圣经就出现这一次，还有私生子也就出现这里跟撒迦利亚书两个地方，所以没办法多延伸到底更加的确定它的用词是在哪里。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它是在谈到跟异教跟外邦有关联的人，也就是你是一个外邦，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是一个神的选民，你去跟外邦交结，跟他结合，这是神所厌恶的，而造成会你会成为一个跟神也完全隔绝的，这是第一段。 那我们再看从第六三节到六节里面提到的是有关于摩押跟亚门的问题。那对在摩押跟亚门，他不再强调说摩押亚门他们是淫乱所生的，经文不提这件事情，也就经文不是在强调他的祖宗的行为，也不再强调他们的出生的背景，经文不是在强调这个，而是在强调说就以色列人他们实际成为神的选民，从埃及出来在旷野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些摩押亚人亚门人他们对待神的选民他的态度是什么。经文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态度来表达这样的人是神所厌恶的人。所以从三节到六节，从经文的架构的里面，我们看见到它是一种非常完整的一种对称法。这样的人是不可以进入到亚威的会，是到第十代都不可以进去，甚至直到永远都不可以去为他们来寻求他们的平安跟美善，或是他们的乐意，不可以。然后今天这样的人，我们说他用对比的是他不拿水跟食物来迎接以色列人，他对比的是今天亚威爱你们，神爱你们，以及这个族类摩押亚门他们是不爱你们的，所以他们不愿意用水跟食物来迎接你们。那中间就是说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谈到他们雇用巴兰来咒诅你，那对应的是亚威他今天为着你们来转变这个咒诅成为一种祝福。好，经文是用这种很完整的对比来谈论多今天神所厌恶的是神已经选召的成为选民的人，这些外邦人你要尊重他们，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讲法。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选民，我们的地位是被神提拔的，非常的高，我们是高过万民的，万民是要来拜服他，拜服的神他同样的他也要拜服在我们的下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成为神所特别选召的人，好像我们跟他们别人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分别，不是的，我们是特别被选召的人，他就有特别的身份，这种身份是神特别看为重的，所以那一些外邦人今天他要来尊重我们，他要以我们为尊的，他们如果不愿意善待我们，他们如果不愿意看重我们，反而是要来贬低我们，要来咒诅，咒诅这个字原来是使他成为低下的，咒诅这个字他来成 要使我们成为低下的人的时候，那神是厌恶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神就拒绝，以后拒绝这样的人进入到亚威的会中的人。所以今天神选召他的选民，他有他特别的一个条件的。我们用新约的角度来看，新约在条件里面特别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神为什么先开始呼召的这些选民，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去呼召那些完全都没有听过的那些外邦人，不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要谈到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全地，而实际上他的步骤呢，我们发现到从腓力开始他来到了哪里，他是给撒玛利亚的，再来他给太监。撒玛利亚人至少他们有摩西五经，他们遵守摩西五经，虽然他们的守的模式他们的传统跟犹太人不太一样，但至少他们是守摩西五经的人，他们有得到福音，神接纳这一些人。第二个，神接纳什么？太监。而这个太监是古时，他特别从古时来到耶路撒冷，他要来敬拜亚威来所结的，神就接纳这样的人进入到会中。所以至少这个人他也是敬拜神的，虽然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成为一个敬虔者，他愿意来守节，神就接纳这样的人。 那对比我们这里所说的太监，第一节的太监在以色列中间，如果你是以本来一些人你去成为太监，你是为了外邦因素你成为太监的，神拒绝。但是一个外邦人，如果他本身是太监，但是因为他愿意来信靠神的，他离弃了他的神明而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守节的人，神反而是接纳他。因为这样的一种成就是按照以赛亚书56章里面所应许的，这些太监跟外邦人如果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神重新接纳这些人。好，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批以后能够进来的是哥尼流，哥尼流也是外邦人，而圣经提到说他还不是成为一个皈依者，他只是成为一个敬虔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但他是爱慕亚威，他没有行歌，但是守律法。神接纳这样的一个虽然还没有行歌还没有加入，但是他至少愿意守律法的这些外邦人，神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接纳。所以神不是不愿意万人来接受救恩的，而是神要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也就是神爱世上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来敬拜他，这是神所愿意的。但是不是说神就把一切的罪人通通归入到他里面都可以来敬拜他，圣经上从来不这样讲的，不是说你罪人都可以来敬拜神，不是说你一个污秽的人就可以来敬拜神，不是的，你敬拜神他有所规范的，什么条件的人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被强调，如果这些人对选民他没有把他分别看为尊贵的，没有去爱他，没有去尊重他，而反而是要贬低他的人，这是成为神所弃绝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教会，我们就不要轻忽自己的身份，既然神已经把我们高抬到这么高的地位，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绝对不可以贬低你自己，你去跟那些污秽的人跟他们看为平等，跟他们相处在一起。那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又提到另外两种人，一个是以东，一个是埃及。那我们知道以东跟埃及圣经上所提到的，以东人他谈到的是当以扫愿意接纳雅各，重新认定他是他的弟兄的时候，那以后经文就说以东人是以色列的弟兄，这个在生命记里面至少出现三次都提到以东人就成为以色列的兄弟，因为他们的祖先愿意接纳以色列人。是用这种角度，当你愿意接纳神的选民的人，那神才愿意接纳你。另外我们说埃及，埃及不是在谈那个压迫以色列人的那些埃及人，而是在谈到当以色列人在饥荒的时期的时候，整个雅各家族他们就下到埃及，这些埃及愿意接纳他们这一些外来人，而让他们成为在埃及成为寄居的，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同情心，愿意怜悯这些遭受饥荒的人，然后重新接纳他们在他们中间来寄居。那这样的接纳神的选民的人，愿意用爱来接纳的人，神也接纳这样的人。好，所以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入到亚威圣会里面的人，就是你跟外邦的宗教你要跟他断绝，你跟外邦的人要跟他断绝，然后你愿意看重神的选民，愿意尊重神的选民，愿意爱他，愿意接纳，愿意看他们为重的人啊，这样的人他才有资格透过律法的规定啊，他有一些步骤啊，今天我们不谈这些步骤，他讲到最基本的原则，你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了，你才按照这些律法的步骤 逐步的来加入成为以亚威的会众的人。那九节到第十四节，这里所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洁净，洁净我们和本这个地方，他把它换作夜间偶然梦呓。如果照七十一本的翻译啊，因为这里翻的这个夜间的梦呓，夜间的梦呓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意外或是偶然遭遇的事情。那夜间有偶然遭遇一些事情，到底遭遇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照马索拉本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这是什么事情。那要叫他到营外去，那一般我们今天把它换作梦呓的话，是根据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我们和本是根据英文圣经，大概其他的中文翻译本大概也跟比较愿意采用英文的译本的翻作是梦呓。啊，为什么会这样的讲法？大概是参考的是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问题，十五章十六节有提到梦呓，梦呓会成为不洁。不过就七十一本这个字，他把它翻作是肉，人的肉。那这个肉这个字就是跟利未记的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谈到有肉症的问题，这个肉症有男的肉症也有女的肉症啊。这里我们说生命记这里是指男的肉症。那肉症有很多种，肉症很多种啊，人可能是血肉，也有可能是腹泻啊，也有可能是腹泻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流经，不断的流经啊，不断的从这个，有的可能从大便，有的可能是从小便不断的漏出来，还有可能是血的漏，某一个地方有不断的漏。那如果去谈漏症，也可以指男人，也可以指女人。不过这里是特别强调是男人的问题。当男人有患了这样一个漏症的时候啊，他就成为不洁，这是照的《生命记》第十五章里面谈到，不论是你梦呓或是其他的腹泻，经文都说这个都是不洁。所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梦呓，它是比较狭窄，狭窄。我也不是说这观点不对，不过它太狭窄了，而是说当经营中有发生，男人有发生这种漏症，他可能是梦呓，也可能是腹泻，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只要有按照律法所定规成为不洁的啊，他都要出到营外去啊，出到营外去。如果按照经文的第十四节的描写法，说说你要去上厕所的话，要挖便坑啊。那以色列人挖便坑的话，他的用词这里有谈到说，你要挖便坑是你要去坐下来，在外面坐下来上厕所。圣经有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字眼，就是说一般圣经谈到说以色列的男人上厕所是站着啊，女人呢上厕所就不是站着，所以小便一般是站着，他不需要这里经文所用的字眼是叫做坐下啊，也就是说你是上大号你才会要去坐啊，坐下来蹲下来啊。那如果你是小便啊，大概就是站着。所以第十四节这里比较强调了，大概是比较类似于腹泻。是上大号的，你上大号要在外面去，所以用前后文的话，那整个第九节啊第十节所提到的这个泻，这个字也有可能指真的是指腹泻问题啊，腹泻问题啊，当然也有可能其他问题啊，我不说它不可能，不过这个字眼啊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提到说，只要你是以色列的营，然后我们要提到以色列，什么叫以色列的营？营这个字原来 是一种军营的意思，那这个字也可以变成一种行动，叫做扎营啊。一个叫做它的实际的叫做扎营啊，它如果是已经扎好的营，一般就形容这个叫做军营，以色列的军营啊。我们刚才谈到说，以色列的会众， 会众有两种集会，第一个集会就是来敬拜，第二个集会就是要准备出去征战。那也就是跟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你一同来敬拜神，他有他的条件。同样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征战，他也有他的条件。这个都是亚威的会众的人，也是当你成为真正的选民，你要成为圣洁的，你要成为洁净的，你才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你可以才一起来出去征战的。所以我们提到说，如果今天要去出去传福音，你要出去服侍神，你也要注意说是谁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不是说这个人他愿意啊，他很高兴，他很喜欢要去服侍神啊，你就随便拣选他就跟他去出去了，不是啊，你要看他这个人他符不符合圣经的标准，他可不可以跟你一同出去征战的，他有他的条件啊。这个条件如果你没有审查清楚，那你是在打一个迷糊仗，神也不会跟我们一同出去一同征战。所以经文特别提到，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出去征战，他有他先决的条件，这样的人他是成为洁净的人，而且也成为圣洁的人，那你才可以跟这样的人一同出去征战。那经文所提到的亚威在营中的行走的问题，是要来救护你，是要来把仇敌交给你。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说它经文也是一种前后一种呼应法，非常的完整的彼此的呼应，来凸显出今天不洁净的人，他或者是说这一些要上大号的人，他们都要出到营外去。那我们要说，圣经也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说，你出工的人是成为不洁净的，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这样的字眼啊。也就是他把这个肉这个字眼，他延伸到你要上大号也属于肉的一种，你上大号也是属于肉的一种，就如同梦遗啊，或者说男女交配的时候，男人的这种出精。这个也是属于肉的一种，所以肉它可以直到从只要你从男人的身上出去的，那个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跟以色列人的辩论，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时候，他谈到那个洁净的食物，洁净的食物的分别没有改变。但是什么样的食，什么东西才会成为不洁净的？什么东西会成为不洁净的？他谈到说，从人出去的会成为不洁净的。那从人出去的，他把人的出工跟人的话所说出去的话，而会影响人，他把它当作一种对比，他把这个两者都对比。如果照律法来讲，人的出工就是不洁的，那当你说出的话而影响的人，让人成为不洁的时候，那这个也是成为一种不洁。两者只要从人口中出去的跟从你下面出去的，如果会成照着律法所说的都成为不洁的，那这都是神所不愿意的。但是神还提到说，当你这样把你的出工出去之后掩埋了，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成为洁净的哦。也就说，人出不是说你一出工你就整天是不洁净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而说出工的这个物品，它是不洁净的。你出完工了，你洗手洗完了洗脚了，你把这个擦干净了，你以后就成为一个洁净的了。我们要分别清楚啊。不是说你出工的人，出工的人本身是不洁净，是说出工的这个物品它是要成为不洁净的，所以不洁的东西你不可以放在营中，你要到营外去出工。你出完工，你还是成为你跟这些工东西是没有关联的时候，你 可以重新回到营里面去了，你还是可以回到营里面。如果到我们立法说节说，如果你是出宫就是不洁净的话，那他还要到晚上，他要洗澡，他要洗衣服。但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讲说你出宫的人哦，你就要洗衣服啊，你就要还要洗澡啊，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他说出宫的物品，出宫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洁净的，所以你要排到营外去。那耶稣也是用这个律法的这个原则，他来跟以色列人辩论什么是洁净。不是因为你洗手洗脚啊，然后你没有照这样的这种犹太人的规矩去吃东西，就会让食物成为不洁净的。没有，食物本身还是按照律法所定规的，洁净的就成为洁净，不洁净的就成为不洁净。不会因为你洗手不洗手啊，他就改变他的洁净的条例。同样的，耶稣也引用说，那同样人口中所出的跟你的出宫本身会出气会影响的，那也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搞清楚，什么的洁净不洁净都要还是按照律法来做判别。耶稣在谈论有关你跟别犹太人辩论食物的洁净，他从来没有逾越过律法的规矩。耶稣从来没有逾越，他所讲的完完全全仍然是按照律法的规矩，他来辨别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好，我们大概了解。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以后，他谈到了这几样有关于个别条例的一个要求。首先他提到的是对陶母的事情，它也是一种 ABA 的对称，你不可以把它交还这个奴隶给他的主人。如果他逃出来，它对应的后面是你不可以去欺负他。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欺负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它是一种用在对奴隶的一种压榨虐待，所以这个字刚好就跟对面对比第十六第十五节说的交还奴隶给他的主人，他是做一个呼应的。因为都是谈到你对于陶奴把他交回去，跟你虽然把他留在这里哦，你不交这个陶奴给他的主人，说你仍然把他看作是奴隶，然后去压榨他，他是一样的。虽然你没有交还主人，但是你仍然压榨他，那你还是一样把他看作是一个奴隶一样来对待他。所以他说你不可以交奴隶给他的主人，如果他逃离的话，然后你也不可以对这样的一种逃奴你去压榨，把他看作奴隶来压榨他。那中间呢，他就提到了说，当这样的人他逃到你中间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要让他住在你们这中间的时候，他特别用一个补充句子来说，是按照他所选择的，他选择在哪里啊，你就让他住在你们的中间啊。所以这个陶奴本身他有选择权，而不是说陶奴之后就一定逃到这个地方，就他就能够住在这个地方，不是的。当他逃离他的主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陶奴如果照圣经这个整个23章来看的话，我比较偏向于这个是指犹太人。犹太人的奴隶如果他受虐待，圣经上谈到说他如果受主人的虐待，他是可以逃离的。如果照出埃及记的21章里面，那里到23章里面，这里有提到有关于以色列的奴隶的时候，他有一些奴隶的一些基本条款，这些条款是如果你主人打伤他的时候，而这样的伤害到他的器官受损，他就要免费让他成为自由。那同样的，这里的陶奴一般会成为陶奴，我们也说一般这个绝对是大概是受到主人的虐待，而这种虐待可能没有伤害到他的器官受损， 但是长期的虐待也会造成人就是他会逃离。那这样的人你要接纳他进来。那为什么要接纳他啊？因为跟前面所谈到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像一个寄居者。寄居者在别人眼中他等同像一种奴隶一样。那以色列人神特别让他们到埃及寄居，一开始他们是善待，后来把他虐待欺负他，欺负的用词就是这个字不可欺负不可虐待，以后埃及人就是虐待这一个以色列人。所以经文用同样的一个笔法，同样的用词来谈到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如果受欺压了受他的主人的虐待你要赶快接纳他。他若没有逃出来都没办法如果他逃出来了你就要重新的接纳他。圣经上谈到逃奴的事情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圣经大概有三个地方。我们第一个刚才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到埃及，实际上等同是他像逃奴一样逃出埃及。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是一种逃奴的事迹。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十大灾害能够让他们逃出来，神做这些东西十个灾害是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可以逃离为奴之家，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圣经还有提到的逃奴，大概是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当大卫他聚居在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离开他的营到外面去的时候，他自己的妻儿被人家掳掠了，然后他就去追追到了就遇到了一个逃奴。这个少年人他是个亚玛利人的奴隶，他是一个埃及人。那特别他向大卫说我已经逃离了我的主人，如果你不把我交还给我的主人的话我就带你去找这一些人。那大卫就透过这个人，他就救了他的妻儿所以这个埃及人他是引用律法的角度，你不把我交还给我的主人那我就可以引你过去。那大卫按照律法说他就应许他我就不把你交给你的主人。他把律法的这个规定就用在这个埃及人的身上。所以律法我们说这个是最基本的条款，对弟兄这是最基本的条款。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应用到更大，你要对那些外邦人也不是说不可以用要看你适当的合适的来应用所以逃奴也可以不是说它只有用在以色列人，它也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形它用在外邦人的身上。朋友，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情形，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新约为什么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写了一封为了阿尼西姆，好写信给腓利门，为他来求情。因为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外邦人，而他成为一个逃奴，他也是外邦人他也是一种逃奴。那保罗呢？他特别为他求情，然后也没有叫阿尼西姆就一定要成为这个腓利门重新做他的奴隶他反而是要求腓利门要接纳他像弟兄一样，不是重新保罗差遣阿尼西姆过去，不是重新再成为这个腓利门的奴隶了，不是了反而是要求你用弟兄的角度来重新接纳阿尼西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逃奴这件事情，新约旧约同一个规矩，同样的规范，没有因为到了新约之后应用的条款就改变了。很多人说新约跟旧约的律法不一样，没有的，从这件事情上很清清楚楚的跟我们印证新约跟旧约同样的律法的规矩。 没有改变的。我们再来看十七到十八有关于妙计的问题。妙计我们和本把它在第十七节把它换作这个妓女，十七节换作妓女，后面那个叫换作莲头，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一个阴性一个阳性。这个字的来源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圣洁，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圣洁，动词的圣洁，分别为圣那个字，分别为圣 那个字眼。那我们说了第十四节那个地方的圣洁，那个是名词，名词圣洁，那它的动词就是分别为圣，就是把它圣洁动词。那动词这个动词就成为我们这里谈到了第十七节这里的妓女跟莲童这个字的字根，同一字根。那同字根它成为也成为名词，它也是稍微改一下也成为名词。那一般有的在这个把它翻译叫做这个男妙计或跟女妙计，男妙计跟女妙计，这样的翻译法是用那个那什么那个李正中翻译本啊，李正中把它翻译本翻作男娼啊跟女娼啊，妙娼，这是妙娼。也就是说这个男妙娼跟女妙娼他们是分别为圣而来给异教的神明所使用的，当然他的使用是透过性交而来侍奉他们的神明的。经文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整个经文都不断强调圣别，不错，人要圣别来归给神。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圣别归给神的时候，第一个你是归给神还是归给偶像，那些其他神明的人他们敬拜他们的神明也是用一种我也是要来分别他们自己，就像我们中国现在的尼姑和尚道士，他们也是分别为圣，他们也说他们自己就是分别然后归给他们的神明来侍奉他们的神明，如果用的同样的字眼，他们也是分别为圣，他们也是分别为圣，只是说分别为圣的对象是异教的，但是神就说你分别为圣的对象是要给亚威的，你给异教的就不对了，更何况是透过神所厌恶的这一种模式来敬拜神。那第下面的第十八节就谈到说，那这一些娼妓跟莲童，莲童这个字原来是他用我们小字那个地方谈到狗，到底狗是什么，有好几种，有的人认为是一种异教崇拜中侍奉的这些男执事，也就是在异教崇拜里面去服侍他们的神明的这些男的这些执事。那也有的人认为说是在性交过程中用狗的方式来提供服务的人，第二种有一种是用性交中用狗的模式来提供性交的人称作狗。那我比较偏向一点来说是以不洁净的方式，因为狗是不洁净的，你而圣经谈到很多地方都出现是用狗来形容不洁净的人，所以我认为这里比较强调是说你用不洁净的方式你来谋生来赚钱的，他所得到的钱神不愿意，神不愿意接纳，则不愿让他进入到亚威的会中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经文，他在不断的重复强调神要求人圣别来归给他，但是如果你的圣别的模式，你要归给神的模式是不按照律法所定规的，神也不要。 所以像狗的这一种，他用不洁净的方式来赚取的钱，他就是要来献给神，神也不要。同样的，那更不要谈说那圣别，他也知道呢，他是圣别，他要来服侍神，结果服侍的对象是偶像的时候，这种人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中间存在的。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圣别有很多的要求啊，它不是一个字眼就结束了，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它跟我们要求到你要达到这种标准，这个要求，那你才是真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圣别，否则达不到的，都不用跟神有关联，任何神有关联。啊，这是第经文提到的第三个是叫是亚威的殿啊，亚威的殿。其实我们说亚威的会，或者说你的营，以及亚威你神的殿，都跟其实都跟亚威的崇拜有关联啊，这些都跟亚威有息息相关。经文在使用上哦，整个二十三章哦。我们发现到出现最多的字眼是亚威你的神，这里没有其他像这么多的这么多次出现啊。亚威你的神是整个经文从头到尾出现最多次的，也就是说这些律法的颁布的最中心点就是为了亚威你的神而来颁布的，也就是用亚威你的神他的喜好跟他的祝福，或者说他所厌恶的，来做判别标准，也就是回到我们在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实际上，我们在二十三章，我们那时候也提到，今天律法的颁布也是以亚威所厌恶的，以及亚威所要祝福的，作为判别标准。神喜欢的，或者说神以为好的，神要祝福的，那神如果厌恶的，那神是以为不好的，你们就不要做。二十三章是这样标准，二十二章它跟二十章是一样的，它重复的再重复的加强一次啊。所以二十三章、二十二章讲一次了，二十三章又在重复的标准，在重复的出现，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标准做的是一样的啊。前面的标的立法的一些每一个很多很多的立法的条款。然后二十三章也同样的这些立法条款啊，其实它的标准都是一样，是用亚威厌恶或是亚威他愿意去祝福、愿意去喜悦的事情啊，来做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九节以后，那十九节谈到有关于对弟兄的这个取利的问题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一种前后对应的问题。那也强调说它是一个对内跟对外的大义上的一个分别，那这种不同的人的身份对他们对待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外邦人对外邦人的对待跟对你的弟兄的对待是不同的，是要让你的选民之间他们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身体，只有当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身体的时候，这才是神所愿意的。所以为什么在希列中保罗他们就不断的强调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要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他是彼此互相帮扶的，他不可以像对外人一样，不可以像对待外人一样有不同的一种对待方式那对待弟兄他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把他看作是你的肢体，是你的跟你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人啊，你对他的他你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对待他。这里只谈到取利的问题，二十四章会继续提到取利的问题。那取利会有谈到取当头，取当头，所以二十四章会更加的详细谈到取利，他有很多的更多的要求对你的弟兄，你的取当头要适当而止，不是不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取当头，而是说你取当头要适当而止。 要合适的来去当头。当然我们也提到说，西律例外也有提到说，你借贷给弟兄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也有谈到说七年以后，第七年实际上他也要做赦免啊，就到我们前面申命记，我们已经前面有提到的啊，在第七年如果你的弟兄还不起啊，还不起啊，那你也要把他赦免啊。当然也不一定要到第七年，如果你他来借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你就给他豁免了，圣经上也没有禁止啊。不过基本上原则是这样的，有借有还的，再借不难的。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向人家借，然后都不愿意还，然后都要用人家的爱心让人家来赦免你，说实在啊，这个是一种占便宜的心态。就正如他后面二十三章的最后的结束点，我们要提到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里所强调的这种讲法啊，如果您今天进入到你的弟兄、你的邻舍的葡萄园，或是他所站着的这个和价的身上啊，你可以取来保足，但是你不可以用镰刀，不可以装在器皿，是因为你占你的弟兄的便宜了啊，那不可以。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有关于许愿的问题。圣经上谈到这个许愿一定要还愿，是其实在整个律法里面哦，他不断的重复去强调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以色列人来讲，甚至这种讲法，他几乎已经人要言而有信。人要言而有信，就如同神他是言而有信的，正因为不断强调神所说出的话就一定要成就。神的话是为什么强调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大有能力的目的是要让神的话能够成就。所以神今天对人所说的出去的一些话，他是安定在天的，他是不动摇的，那神应许给人的一定会应验的，这是神行事的准则。那神所拣选的人，他就要跟神一样，就像经上所讲的，神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既然神所说的神是信实的，以色列人也要信实的，神的选民也要信实的。你不信实，那你就配不上这一位神。所以这里有提到说许愿，那这里的许愿，我们发现到这个许愿跟前面的连在一起来讲的话，那一种取利借贷取利，我们不可以向弟兄来取利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取回你原先的啊，人家向你借的，你还是可以向他讨回来，这是公平原则啊，你一定可以取回来啊，不说我借了我就不讨回来。我就不可以讨回来，不是的。同样的，你向神许愿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等同向神赊债一样，你有一种债务在神的身上。当你神向神许愿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许愿，我们先讲什么叫许愿，就是说我们向神期望说神为我们做某一些事情，成就我们心中所愿意的。神没有责任来为我们成就这些事情，但是当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有需要了，我们做不到了，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就向神求神啊，我心中愿意什么事情来成就，那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这些事情能够成就，那这个叫做许愿。而许了愿就变成说神就成为你的债权人，你就成为一个债务人一样。今天你成为债务人，你一定要还债啊，就是经文上所说你一定要还愿啊，你还这个愿就等同在还债一样。你如果不向神不还愿不还债，神有权利向你讨啊。就如同弟兄向我们借贷，他借了贷了之后，我们有权利向他讨回来啊。我不是说弟兄向我借了我就 没有，我不可以向他讨，不是的，我还是可以向他讨回来的。这个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了，不可以说因为借贷我以后就因为第七年就可以赦免了，就好像变成我就不可以去讨回来，圣经上不是这样讲。那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处事的原则跟人跟神之间的处事原则它是一样的，如果就债务的原则都要还债，你对弟兄欠债你一定要还债，你对神欠债你也要向神还债，所以神这里经文特别强调说神必定要去追讨，他用一种重复语词强调神必定要追讨。如果这种追讨如果你延迟了甚至以至于没有还愿的时候，那你就罪就在你的身上了，罪就会在身上。那这里我们经文把它翻作这个还愿这个字，你要还愿，还愿这个字希伯来文它叫撒链，也就是撒弄的动词。我们前面也说你不可以为这个亚门人跟摩亚人你一辈子就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平安就是撒弄，平安就是撒弄，撒弄就是人跟人之间，我们在这强调再次说明一次，以前有说过撒弄就是说人跟人是按照律法的规矩他们彼此和睦的在一起，这个叫做撒弄。撒弄不是只有光谈到没有发生战事或者说身体平安，当然那些都是撒弄的一个部分。那重要的撒弄这个字就是用在人按照律法所定规的模式，然后你们彼此和睦相处，这个叫撒弄。那撒链呢就是说你去把这个东西你要去达到撒弄的时候你要去撒链。那撒链就律法所谈到的你如何去撒链呢，就是你要付出相同的代价，付出一种代价让弟兄愿意因着你所付出的代价他愿意跟你撒弄。所以这个是有时候被换作赔偿我们这里把它换作赏还，也就是当你得罪你弟兄你就要求得你弟兄的原谅的时候你就要撒链，也就是你要付出代价求你弟兄的原谅，那你弟兄原谅你呢接受你的付出的代价之后呢他才能够跟你按照律法他跟你撒弄了。经文它用在人跟人之间，它用在人跟神之间，所以今天一样我们要跟神要求得平安求得和好一定要付代价，这个绝对立法绝对一定要的，你不可以不要。所以我们说在罗马书保罗会谈到基督是为我们付出代价，当他为我们付出了代价的时候我们基督等同是为我们付出的这种撒链，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撒弄，没有撒链就没有撒弄，你不愿意付代价你就不可能和好。所以今天神绝对不是什么都不要求，好像神都看你们我们好可怜什么都不要要求就平平安安就接待接纳的，没有了，他绝对是有所本的，有所本的。所以这里谈到人的还愿一定要透过你的撒链，你要付出相对的代价求得神愿意接纳这个代价，然后你重新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才可以跟神和好你再不是欠神，你不是欠神的神也不是成为你的债主。同样的二十三节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也就是当你所 口中所出的，比如说你口中所出的这种应许的话一出去，你要说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甘心的来献上。这里的甘心献就表示人今天你对于你所付的债你一定要还。而今天我们甘心献给神的，这个甘心献给神的不是一种好像说哦，我跟神没有关系，然后我就甘心献给神，这个是不是在这里来讲，他不是强调这个意思，他是在强调说你要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是你献给神的，所以你要心甘情愿的还给神，所以你要甘心献上。这里的甘心献上是表达要弥补代价的时候你要甘心献上的。经文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人跟神之间他的和好，能够圣别神在我们的中间，他也要要求达到这样的一种彼此和好的地步。神跟人之间他不是用一种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在交往的，神并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神并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赶快，如果你向神许了愿，你要赶快去还愿，要速速的还愿，所以不可以延迟，不可以延迟。那圣经这样的一种许愿在新旧约都有很多的例证，像保罗也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许愿。那新旧约中也有很多像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最明显的撒母耳的母亲最后在孩子长大了就把撒母耳献给神，像拿细尔人一样，把他像拿细尔人献给神一样，他就成为一个能够在神面前服侍的了。很多了，圣经上是很多这样的例证。那最后我们提到了24节到25节，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前面已经有说了，我们对于一个有缺乏的弟兄，我想这里谈到说你可以进到你的邻舍，你可以进到邻舍中的葡萄园或是这个家子这个五谷菜蔬这种禾捆，这个都是 绝对是指以色列的，它不是指外邦的。那以后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他们是进入到人家的麦田的里面，他就拔了麦穗来吃，都是按照律法所做的。但是这里经文提到说是针对你的弟兄，因为他们在有饥饿的时候，他可以透过有果实，而且这个果实是已经 是可以摘取的果实，你绝对不要去摘人家还没有开始成长的。他圣经上不是谈到那种还没有成长的，你就是把它毁掉把它摘那些没有成熟的他应该都是摘那些已经要成熟的。当然这种成熟是说这里经文用的是站着的禾捆，这个穗子本身来讲，我们禾捆把它换作是站着的这禾捆站着的禾捆，即使是已经结出果穗的意思，已经结出果穗了，那结出果穗有成果了你才可以摘如果这个它还没有结出果子你就随便摘，那你会破坏人家结穗所以你可以进去，你可以摘葡萄已经有结葡萄你再摘葡萄而不是去摘这个葡萄叶或者摘其他东西如果你摘葡萄叶也可以吃，葡萄叶不是不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摘了这些葡萄叶的时候，那它以后就影响它结果子。同样的，那个你可以摘穗，但是如果你不摘穗，它有一些刚出来的那些细细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吃如果饥荒的时候，有的人甚至都可以吃，把它吃掉，但是你会造成它以后都不结穗的。好，您可以去吃这些已经成熟的。但是这里特别的规定说你也要眷顾你的弟兄，他们有这个需要，而被眷顾的人你不可以越过你的规矩，你不可以贪心，你要把它装袋，你要把它用这个刀去割，当你这样的越过的时候已经越过了你个人暂时性的止饥，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止饥，如果你还带回家甚至要给别人吃，那就已经越矩了。若照律法的角度，你这样做， 等同像 偷窃一样，就犯了十诫里面的偷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割线。如果按照你即时的需要，你可以去得到这些供应。但是如果你因为得到即时的供应之后，你心中起了贪念，而想要说，那我下一餐呢？我是不是可以为了避免我的下一餐，我就多拿一些？当你有这样的心而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已经越过律法了，你就成为一个偷窃了。所以律法的遵守它是非常细腻的，它不是很粗糙的。那越过去了跟没有越过去，它就有产生两种不同的截然 的意义。一个是表达人的怜悯，表达人愿意去接纳这些弟兄的需要，帮助他；一个是出于贪心，一个是出于你没有信心来对待神，对你下一餐你要怎么办？你对神没有信心啊，你就会产生贪恋，产生要靠自己啊去偷取这一些东西啊。所以律法成为一个分别的一条界限。那以上就是到的第23章啊，大家跟大家分享，阿们。
我们唱一首诗歌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
好，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会不会再唱一个？
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你的恩典何等丰盛，沛然降临如甘霖，滋润到底我心灵。愿我心望够坚定，愿我爱心够充足，透过存在你丰富，足够保守住，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灵荒废，直到大地沾满神的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不让你恩典浪费，我叫你生灵荒废，直到大地沾满神的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借你爱子是爱受约，每天是加速我等，一世不以身为奴，是你复活成我义，与神和好去地狱，解脱真子恩典中，一生荣盼我要，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灵荒废，直到大地充满神的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灵荒废，直到大地充满神的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